到哈，我们看到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，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。如果你有神的话，我们一起来打开好吗？如果你没有圣经，举个手让同工看到你需要圣经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，第一节跟第二节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。好，早早请说阿门。好，一起来大声来读神的话哈，我们一起欢喜快乐来读神的话。预备，请。奉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，真儿子的提摩太，愿恩惠平安从归于你。好，第二次呢，我们一起跟隔壁念好吗？预备，请。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基督耶稣之命，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那因信真儿子的提摩太，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。好，大家说阿们。好，今天早上呢，我们要再次分享哦，有关于信仰的主题。上礼拜呢，我们分享到我们要火热的信仰，因为我们神是烈火般的神。神不仅是光，神不仅是爱，神不仅是灵，神也是烈火般的神。神是一个非啊这个 patient 的上帝，所以他的心里面非常火热。当我们遇见神的时候，我们的年日要一天比一天更加的火热。无论做什么样的侍奉，都不能失去的火热。祷告需要火热，我们敬拜需要火热，我们带小组需要火热，甚至我们在外头的工作都要火热的心来服侍，这样子呢就能够满足神的心。因为神是一个火热的神，不要越信主呢越来越冷淡，到最后呢不冷不热。这样的教会呢叫老底家的教会，上帝要我们离开这样的光景，成为火热的基督徒。当我们能够火热的话，神是很开心的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另外第二讲，叫做活出真实的信仰。我们信仰要真，因为神是又真又活的神，要跟神玩真的，神就会跟你玩真的，千万不要玩那个虚假的。信仰要真真实实，因为耶稣讲话总是我老老实实的、真真实实的、诚诚实实的告诉我们，因为他是真理，他不会改变的。愿神来到，愿神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都活在真实的信仰当中。如果我们跟神是玩假的话，原谅我这么说，叫做假冒为善的人。我们不要效法法利赛人，只有外貌，但是没有内心真实的生命。所以我们知道信仰呢是一个真实的信仰，要走向又真又活的道路，要活在真的当中。相信阿们。那我们知道神要我们活在真里面，那活在真实的信仰有要注意的什么样呢？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有三个很重要的这个建立，要怎么建立啊这个真实的信仰呢？有三个建立方面，三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，请你拿出笔出来写下第一个重点，就是要建立在真实的关系上。要建立在真实的关系上。我们的信仰哦，不是宗教，乃是关系 relationship， 不是 religion， 不是宗教，乃是什么呢？啊，关系在当中，耶稣跟我们建立关系，我们跟他建立关系，这是我们的信仰。千万记得，信仰不是只是一种啊理论而已，信仰是真实的。你看看这边教导我们一句话，保罗他说什么？第一章第一节，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盼望的耶稣基督之命，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什么？保罗，你看他写信的时候，他把神先请出来。他写上神的名字，他告诉提摩太说，我所信的谁？我所信的是那又真又活的神。啊，你看到保罗过去不认识神之前哦，他是逼迫教会的，他是侮辱人的，他是亵渎神的，因为他是不认识主之前所犯的滔天大罪啊，到处去逼迫教会，到处拿那个拘留啊卷啊去抓这个基督徒了，所以呢这个情况非常的不好。那保罗呢继续在热心下去，他有热心但是没有真知识，他有热情但是做错了事了。弟兄姐妹，不要只是热情，要懂得跟神建立关系。那保罗走到一个村庄叫大马色的村庄，在路上呢神就光照他，神呢光照的时候是四维的光就忽然间来到了，他就倒在地上，然后呢就开始紧张起来，眼睛呢哇就瞎眼，忽然间呢他知道是瞎眼的，然后呢就啊这个声音呢对他说，保罗保罗为什么逼迫我？他说，你是谁啊主啊，你是谁？我说，是你逼迫的主耶稣啊。 你逼迫我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，你可不怎么可用脚来踢刺呢？啊，他就告保罗，你是瞎眼的，现在你要悔改，要接受我成为你个人个人的救主，我要使用你，要对很多人传福音，要到犹太人面前传福音，做见证我是弥赛亚，对外邦人的传福音，我就是那位救主，对了君王传福音，我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。神兴起了保罗成为伟大的使徒，成为神福音的器皿，这是保罗遇见神真实的经历。弟兄姐妹，请你抬头看我这边，如果你的信仰没有遇见主的话，叫做母父的信仰，叫做什么耳听的信仰，耳闻的信仰，没有亲眼见主，这种信仰呢，两三下逼迫来了，风吹雨淋呢，就会倒塌。弟兄姐妹，信仰要建立在稳固的磐石上，就是要你要跟耶稣直接的面对面，直接建立，直接发生的关系，这是真实的信仰。信仰千万不要只是理论，信仰千万不要是一套哲学，信仰不是一套什么信念价值观，信念不是只是劝你为善而已，奉劝你要做好不要做坏，这个叫民间信仰。但是我们的真实的信仰是一位神跟我们建立关系，他拜访我们，我们遇见他了，跟他建立跟随的关系，真实的关系，那才是真正的信仰。相信说阿们。我们看一个经文，来提摩太后书第二一章，来看一下，来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二节，我们看到保罗怎么说的。提摩太后书，我们看到第一章第十二节，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二节。好，找到请说阿们。一起预备，请来。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，然而我不以为耻，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，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，把它圈起来哦，我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。直到那日，保罗在介绍他的信仰的时候，他说我因为传福音受到逼迫，因为我成为神的使者，我开始呢受到各样的拦阻，但是我深信我所信的是谁，而且他会保全我直到回天家的那一日。保罗说我所相信的是谁，我所深信的是谁，是谁哦，不是一套理论，不是一套哲学，不是一卷啊这个卷书或者一些律法，他所信的是又真又啊又活的有位格的神。相信说阿们。弟兄姐妹，信仰请记得要信对呀、啊，不要信错，不是来这个教会蒙听啊蒙听，好像劝人为善啊，牧师讲笑话蛮好听，哇，讲的故事很动人呐、啊。是这个 ？No， 重要的是跟神什么建立直接的关系。你所信的是谁？保罗说我很清楚，我所信的是谁 ？Who？ 很清楚，他不是哲学，不是理论，不是神学，不是是劝人为善的这一套，他所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。他的思想意念呢，全部的投入在这个又真又活的神当中，所以他跟神建立直接的关系，他跟神建立盼望的关系。这关系呢，就从哪边开始？从奇妙的救恩开始。保罗是个罪人，甚至他悔改之后说：“我是罪人中的罪人，叫做罪魁啊！”但是救恩却临到我了，因为我是不认识主之前干的坏事嘛，逼迫教会嘛。然后这五慢人嘛，亵渎神，是我不认识之前做这个啊这样做的坏事嘛。现在我认识神了，我悔改了，我就成为他的器皿，成为他的使徒。像说阿们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跟神建立关系。跟神建立关系从哪边开始？跟我讲，来，认罪悔改。悔改就是走错路 ，U turn， 走向正确路。要离开那个猪圈的生活，不要老是在罪，就离开就对了，走向正确路，不是哭啊哭啊掉几滴眼泪，要离开转向光明，那个叫悔改。阿们。一定要记得跟神建立关系，不是神离开，是我们要离开，离开那个罪恶的捆绑生活，走向这道路，不代表我们已经改变，已经变成完美人，像小浪子一样走向回家的道路。悔改让我们遇见神，悔改是第一步，遇见神的第一步。没有悔改，什么祝福都不会下来。没有真实悔改，没有真实跟神建立关系。 愿神祝福大家，让我们知道原来福音是从悔改开始，好消息是从悔改开始，生命才能够真实的得到帮助。保罗说耶稣基督降世为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的。我们要知道降世为人是为了拯救罪人，当我们被拯救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到生命开始改变过来了。这是保罗遇见神第一个很重要的关键，他是从救恩开始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的，因为耶稣降世就是为拯救罪人。我上最近这礼拜了，有机会就看看电视，在电视就报道这个中国大陆不知道哪一省就一个孩子3-4岁，然后呢他的奶奶呢就出门去了，他在家里面睡觉，醒过来了找不到奶奶，就哭啊哭啊哭啊，然后呢就开始什么找找找，然后爬到窗户来，那爬出来之后就在栏杆当中，哇他家住5楼啊，然后就爬到栏杆了，要下不下这样子，哇然后路人都看到，哇就开始叫孩子啊不要跳不要跳你会摔死啊，那孩子就哭啊我要奶奶我要奶奶，找不到人啊，那路人就很紧张，就开始哇就很多人围观了，那有人呢就开始到家里面拿棉被啊被单拿出来，赶快大家围成一个什么好像救生圈一样，然后就拉紧他这样子，坐到孩子的上头这样子拉着拉着，哇那大家都叫不要跳啊不能跳啊，奶奶很快就回来了，可孩子呢一边哭了一边就大叫，没多久就摔下来了，一摔下来还好怎么样，大家拉紧啊就掉在什么好像那个平安的被单上，就拉紧就救起来了。当看我这个时候，我圣灵就 touch 他告诉我什么呢，罪人就像这孩子一样，3岁的孩子，你叫半天他都怎么样听不懂啊，他很固执啊，他就是要啊，我们传福音是不是这样子，你的 best 是不是这样子啊，知道说有火啊有危险他继续啊，3岁听不懂的，可是感恩有一个路人呢、看见呢就开始什么喊出来，大家一起怎么样来救他，那拿起棉被，那个就是爱王嘛，那个就是敞开小组嘛，大家等着你就摔下怎么样接着你嘛，阿们，传福音就是抢救灵魂的工作，救恩就是抢救的开始啊，有人不懂没关系，但是要救他掉到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，他说 safe 平安了。我知道有一天这孩子长大，你要放录影带给他看，他就会感恩这些阿姨啊大神大伯拯救他。救恩是从悔改开始，跟神建立真实的关系才是真实的救恩。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，我看了看心里面非常的感触啊，这边告诉我们，来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盼望的基督耶稣之命，做基督耶稣的使徒保罗，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写信给你儿子的时候写个真儿子，像我有个女儿两个女儿啊，一个叫郭月恩一个叫郭启恩嘛，我写信给真郭启恩，哎，这有点语病啊，真的是代表什么，有假的吗，没有嘛，他就是真的，为什么多一个真，有没有想过这个，弟兄姐妹不要忘记提摩太他本来就是信上帝的，后来保罗差派被神差派去传福音的时候，在路上遇到什么提摩太，然后呢他就接受他成为福音队的队工之一，一起去布道了，那他认他是他属灵的什么儿子，他写个真儿子。我觉得保罗为什么写这个书信多一个真，因为这个书信以后会很多的基督徒看，包括今天的你我，我们记得这个真是告诉我们现在看的人，我们的信仰不要只是跟神建立关系，要跟下一代建立关系，相信阿们，而且跟下一代建立关系的时候要像父跟子的关系，父跟子的关系，父母亲跟儿女的关系，如果你的信仰只是建立跟神的关系，没有像保罗讲的话，就不是真实的十字架的信仰。我们要记得神呼召我们，我们要起来传福音， 用福音来生养这些属灵的儿女。然后十个月怀孕那个是很重要的关键，怀孕的人不会忘记吃奶的孩子，怀孕的人不会放弃你所养育的孩子，你总是会把这顾惜他爱他，好像这个父母亲的心智一样，真实的关系。弟兄姐妹，这是神的提醒。有一天我跟神祷告说，主啊，那是什么样呢？神说，你现在你的牧养要改变了，你不要老是只是当牧师，牧师就是牧羊人嘛，很多羊就咩都没来，对不对？然后呢就赶快给大家好的什么草料嘛，对不对？大家吃了大家咩就走了。我告诉你，不要只是当放羊的牧师，你从现在开始要当属灵的父亲了。我说，主啊，是什么意思？他说，你开始用我的眼光看，因为这个世代最缺乏的不是牧师，缺乏的是父亲。这个时代最缺乏的是 father， 父亲。这时代最缺乏的就是父亲的出息，父亲的形象，父亲的带领，父亲的遮盖，父亲的担当，父亲的负责。这个时代缺这个。他就告诉我说，孩子，你看看为什么在旧约最后简书叫马拉基，最后一句话，免得我来咒诅遍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耶和华大而可畏来的之前，我要叫以利亚的心转向儿女啊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啊。如果没有父亲，大地充满了咒诅。你要起来当你下一代的父亲。我说，眼睛闭起来说，主，我不愿意。可是我一祷告的时候，下一代就是我带的门徒啊。他说，对了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带门徒我可以啊，可是想到我这门徒的时候，我眼睛又开始皱起眉头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人头发比我白啊，有年纪比我大，他应该当我的大叔啊，大神啊，怎么我当他的爸爸呢？所以就很冲突啊。可是我在祷告，神就让我看到属灵的真儿子。忽然间我就听到台湾话，神跟我讲，台湾人讲啥？论辈不论会，论什么辈分，不论什么他的年纪啊。我就明白了，感谢主啊。我就有一天我在做这个我们的区长的这样第一代的小组，我就告诉他们这个经文，我甚至告诉他们，拜托你们承认我是你们的父亲。有没有这样讲？有哈。我觉得我心里面非常的踏实。论辈不论会，不是我比他们更好，而是神提升我成为这样的职分，我就要担当起来。阿们，盼望大家知道，一代一代都要属灵的儿女，不要把它看成小组员而已。你上面的是你的父亲跟母亲，我们当父母亲的是非常的平安的，是非常安全的。把它写下第二个大纲，真实的信仰建立在真实的祝福里面。保罗他真的是写下这样的盼望，愿这个什么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，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。那个写信的他的心那个愿是什么呢？就是他有个期待，有个愿望，有个希望，让我属灵儿子呢蒙受恩典啊，等于说我属灵儿子呢因着我呢更加发旺，因着我呢更加成功，更加的发达，好不好？他有空这边好吗？如果你开始改变你的思想意念，你就不会觉得威胁。小组员比你更发达，哈利路亚，阿们。你的儿女比你发达，本来就是嘛，因为投资这么多，爱你这么多，花时间花金钱，就盼望你比我更成功，不是吗？会觉得威胁吗？会觉得压力吗？不会的，本来你就比我更好，不是吗？阿们。这是保罗的观念，保罗得到父神的观念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神面前要求神给我为父为母的心，那是安全的，那是平安的，那是喜乐的，本来下一代就比我更发旺是对的。就告诉这些人，所带的这些第一代门徒，你们本来就要比牧师更好更发旺，因为要一代比一代更兴盛。阿们，不要一代不如一代啊，这是父母亲的心智。阿们。这是圣经一直在教导我们的， 保罗祷告出，你是我属灵的真儿子，真实的关系，父子的关系，一代一代清清楚楚的祝福的关系在当中。好，接下来哦，请弟兄姐妹看完这边，保罗说愿，他对下一代有极大的期待跟盼望跟愿望，他愿他得到什么。如果我们用现在的父母亲，如果你不明白真理的话，你会期待你下一代你会留给他什么遗产？更大的房子，更多的田地，股票，还是公司，还是更多的更多的这些金银财宝，你会留什么给他？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留这些东西，原谅我这么说，你跟世界的父母亲没有两样，到最后呢会唉声叹息，因为你白白给他只是养成他懒惰的习惯，不是吗？养他富不过三代了，马上就起纷争。我这样举例不是藐视，但是真实的，台湾的首富之一哈，你看到王永庆台塑的，还有我们最近死的一个是什么长荣的张荣发吗？请问他们的家庭如何？一过世就马上就什么就起了纷争嘛，争什么财产嘛，兄弟戏抢嘛，因为姐妹留下很多的产业造成家庭的纷争，这是神要的吗？那宁可不要那么多嘛，大家一块饼平安无事不是比较好吗？这是圣经教导的。但是物质留给下一代不是错，因为犹太人留给下一代的哦。但重要的最重要的什么呢？这边保罗一开始写信，抬头看我这边哦，你写信给孩子也啰啰嗦嗦嘛，奉主耶稣的名，天父上帝的权柄，哇，希望哇，耶稣基督的希望，你写信会这样写吗？像我写给孩子说郭月恩，这对着亲爱的女儿郭月恩啊，这样子吗？可是他写漏漏等呢，那为什么要写这个？有没有想过每次写信都写这个，把神请出来样子，把名字写出来，好像是不是很无趣啊？还是这个人怪怪的？我告诉你，他不是怪怪，他是正确的，因为他的心里面期待最大的资产就是认识上帝，最大的财产就是认识耶稣，一生最大的事认识主，爱慕主，服侍主，这是一生最重要的事。保罗每次写信啰里啰嗦，不是啰嗦啊，他有他的心啊，他愿望盼望下一代的资产是属灵的资产，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。不要只是孩子哇，认识哪个明星哪个这个学说，就是不要把你的信仰传给下一代，很可惜啊。保罗说你是我真儿子，既然是真的，我一定把所有真的都给你，天父耶稣圣灵真实的信仰我都要传到下一代，阿们。再来呢，当父亲的他就把这样的一个愿望化成真实的三个部分，一个叫恩惠，一个呢怜悯，一个叫什么平安，就分享出，这是心里面的愿望，期待我们的儿女都充满恩惠吗？充满怜悯吗？充满平安吗？我们都期待。保罗呢期待提摩太一辈子充满恩惠怜悯跟平安。讲到恩典后，我要告诉大家，问大家一件事，台中看我这边啊，你知道我们母会叫做台中施恩堂吗？施恩堂对不对？ Grace 就是恩典的意思。你知道施恩堂的由来吗？有人知道吗？在施恩堂比较久，你知道施恩堂由来吗？施恩堂快要70岁了，60多年嘛，快70岁了。你知道这个由来吗？我讲给你们听哦，这是我从我们杜牧师里面讲我才知道的，知道吗？我们施恩堂为什么叫施恩堂呢？是有典故，因为早期在60多年前，我们知道季志文牧师就从上海，然后差派啊圣保罗的牧师就来台湾设立国语系的教会，那时候已经台语系像长老会嘛，那是就是没有国语系的，但是有很多的眷啊、这个军眷需要福音，就差派来。好，第一个落脚地方就是我们现在一中街，一中街你注意看，以为啊球卖那个什么球鞋 Nike 嘛，很多家嘛，但是上面有十字架那个吧，注意看那个叫做国语礼拜堂，叫做国语礼拜堂，就是落脚处从那边开始的。好，过了年之后呢，一年他们就搬迁到了什么现在的 五权路的地方，双十路，抱歉，双十路的地方就是现在的中区的在的地方。那话说那个时候他们就很开心，就举办了全教会的退休会，那地点呢就在日月潭。那时候呢，因为很多的军眷嘛，里面有将官什么呢，好，我就差派这五辆的大卡车，然后大家怎么坐卡车、啊、然后呢去什么去游啊，就去游日月潭了、啊、那车就很开心的就开去了。后来呢快到这个啊、一个地方的时候，忽然间来啊、这个闪避一台啊、这个车就过来，哇，整个车闪不及啊，那卡车就冲啊，哇，冲到快到掉到悬崖的时候，哇，忽然就卡住了，大家冒了一身汗，然后下车，那个车就这种状况在悬崖当中，一半在外面了，前面的轮子都在前面了，这悬空就对了，后面就卡住。哇，大家里面紧张害怕下车，大家都没有怎么样。忽然间到前面有人喊说，哇，感谢上帝，车子这么大竟然被一棵小小的树挡住了，小树啊挡着，然后就没有掉下去了。大家说，哇，感谢上帝这么大的恩典，所以我们不可忘记啊，我们的教会叫做施恩堂啊，就是不可忘记神的恩典，因为它是救命之恩将来的。到如今呢，我们是神堂的子弟兵哦，不可忘记神的恩典，他是救命的，他是抢救我们的，所以我们感恩这个恩典呢，就是不可忘记神的恩典何等的浩大，我们不可忘记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知道活出真实的信仰，第一个要建立在真实的关系，第二个呢建立在真实的什么祝福，下一代要领受上一代的祝福，上一代要充满平安跟乐意给的心，祝福他们比我们更加的发旺跟发达。那到底要祝福什么呢？把它写下来，真实的祝福有真实的三宝，三个宝贝，三个宝藏，当父母亲要祝福下去，当属灵的父母亲，小组长区长都要祝福下去，牧师要祝福下去，我们在肉身的父母亲也要祝福下去。那三个宝贝请你一定要写下来，第一个是什么呢？愿恩惠，第一个就是恩惠。属灵的父母亲最大的希望就是我们孩子呢充满恩惠。恩惠在希腊文这个字叫 charis， charis 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很简单，就是礼物的意思，是什么恩典的意思，或叫恩宠的意思，或叫什么 good luck， 是什么好运的意思。你得到这些呢，你就能够快乐，能够欢乐的意思，这个叫做恩惠的意思。在新约里面总共出现150次以上，这么多，所以神是乐意什么给恩惠的神。阿们，我们就活在恩惠里面的世代，叫做新约的世代，恩惠要常常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因为神是乐意给恩惠的主。好，抬头看我这边，你觉得哪时候哪些人需要恩惠，哪时候我们需要恩惠？随时都需要恩惠嘛，是吗？ OK， 弟兄姐妹，告诉你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恩惠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时候，他写下了这个经文，我们从13节来读一下好吗？第一章13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我从前是亵渎神的，逼迫人的啊，第一章第13节，我从前是亵渎神的，逼迫人的，侮慢人的，然而我还蒙了怜悯，因我是不信不明白时候做的，并且我主的恩化起来是格外丰盛，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。基督耶稣降世为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十分可佩的。在罪人中我是罪魁，然后我蒙了什么怜悯，是因为耶稣基督在我这罪魁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，给后来信他得永生人做榜样。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那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保罗知道恩惠的意思，保罗呢犯了很多的错，不该犯的他都犯了，逼迫教会，逼迫神的百姓，他是该死的，但是神的恩惠却临到他。大家看这边好吗？神不仅拣选他，而且差派他成为他的什么使徒。神不仅使用他，神也告诉他说，恩惠会随着你一辈子，因为他是格外领受到恩典的人。恩惠呢，就是不能得着的却得着了，不配却得着了，那个叫恩惠；不该得了却得了，叫恩惠；不配得了却得着了，那个叫恩惠。 讲到这边，我就想到耶稣曾经讲一个例子，他讲到路加福音十五章，一个父亲有两个什么儿子，小儿子呢整天想到什么要得着爸爸的遗啊财产，得着之后呢就开始怎么样卷款了，然后到远方去了，然后呢就忘记父亲，在那边吃喝宴乐，跟这些妓女在一起，但是开始发生了饥荒，穷苦潦草，他所浪费的资产呢一啊都没有了，所以他开始怎么样痛苦起来，就悔改了，那回到要爸爸的面前嘛。弟兄姐妹看这边好吗，他一边走一边回到家里面，他心里面说我不配当你的儿子的，从今后把我当什么仆人就好。他到远方浪费资财，他爸爸知道吗？家人知道吗？都知道。但是他爸爸看到他的时候赶快过去就抱着他亲着他，有没有？然后开始告诉他说，现在呢我已经准备好了什么衣服、戒指、鞋子，还家里面最肥的牛犊都已经为你预备好了。请问这儿子配不配得到这些东西？不配。但是为什么得着？叫做恩惠。不配却得着了，那个叫做什么？恩惠。这个就是神的心，恩惠。我们对孩子要不要给恩惠啊？要。不配得了却得着，不该得了却给他了，那个叫做恩惠。第二个宝贝是什么呢？很简单，叫做怜悯。怜悯英文叫 mercy， 啊，翻译出来是什么呢？就是哀怜，或叫做同情，或者叫做慈心，这个就是怜悯的意思。我们知道谁需要怜悯呢？我们的儿女需要怜悯，我们属灵的儿女组员也需要怜悯，人人都需要怜悯。好，我们大家看我这边，什么时候我们最需要怜悯？需要被同情，需要被接纳，那时候成功发达的时候吗？我们需要怜悯的时候就是软弱的时候，做不来的时候，无助无力的时候，办不到的时候，达不到标准的时候，跌倒的时候，惶恐的时候，失败的时候，灰心的时候，无奈的时候，我们就需要什么？怜悯，不是吗？需要怜悯。我们的上帝就是怜悯人的神，怜悯向审判夸胜，怜悯是神的属性，我们需要怜悯。看看小儿子回到家的时候，父亲就跑过去，不是他跑，是父亲跑，老人家跑过去，冲过去干什么？就滚到个墓里去哈，是这样子吗？唔假假哦，邓来哦，是这样子吗？没有啊，他过去什么？抱他，然后什么？亲他，是不是？这是什么动作？怜悯，这个是天父爸爸的爱啊！当我们当罪人的时候，他就爱我们，接纳我们，饶恕我们。我们对人也要如此，有怜悯。阿门。我们也会做不到的时候，不是吗？我们也达不到标准的时候，不是吗？我们需要怜悯，别人更需要我们怜悯。阿门。神怎么怜悯我们？我们要去怜悯他，抱着浪子一直亲他的这个额头颈项，这就是天父的爱，一句责备都没有，一句谩骂都没有，怜悯他，他就能够稳定的留在家里面。弟兄姐妹，最后一个是什么呢？平安。平安英文叫 peace， 是代表什么呢？有两个意思，一个叫做这个叫做什么？安全的。平安就是 safe 的意思，安全的。另外呢是什么呢？就是和平的意思，安全跟什么和平的意思，叫做 peace。 我们的孩子需不需要平安呢？我们都期待他出也平安，入也平安嘛，吃什么喝什么都要什么平安，在外面工作要平安，在外面读书要平安，我们盼望一辈子期望他都要平安，这是上帝的这个心。也愿祝福我们多有这为父的心，能够带给孩子更多的平安，不是活在恐惧害怕忧郁担心当中过日子，要常常为他们带到，他们常常领受到平安，这是神的心。 请他又看我这边，你给人家恩典，你会使那个人敞开心，你使给人别人怜悯，你会使那个人受感动，你使给人呢平安，这人的心会充满安全感。恩典使人敞开心，怜悯使人受感动，平安的祝福使人有安全感，你就可以得着属灵的孩子。这是神的属性，是神的性格，我们要学习。愿神的教会里面充满了恩典，充满怜悯，充满平安。愿神祝福你们所带领的这些属灵的家人，充满恩典，充满怜悯，充满平安。最后讲一个见证就结束，这是真实的见证。话说在1992年的时候，台湾的社会发生一个社会的新闻，震惊整个社会，就是一个计程车司机，他的名字叫做汤明雄。这个人呢是在一个很不好的家庭里面长大的，没有什么爱的家庭，他开着计程车愤恨嫉俗，有一天呢就跑到 KTV 叫神话 KTV 去喝酒去了，喝到烂醉如泥，就跟隔壁的起了口角，然后呢就打架，打输了，心里面很气愤不甘愿，就回去呢买个瓦斯桶，然后呢拿个赖打，就跑到了地方去点爆，结果呢一时就死了16个人，一烧就烧死了16个人。这消息有些人可能想起来的，其中受害者呢总共16位嘛，里面一个家属哈、哦、叫做杜明花，她是个原住民的一个 sister， 她写信给牢里的汤明雄，她说汤明雄，我是谁，我的弟弟就是谁谁谁被你烧死那一位，当你在法庭的时候，所有的家属恨你恨到扬牙，牙齿都是咬着的，我坐在法庭当中，在后面为你祷告，为你流泪祷告，祈求耶稣赦免你的罪。如果你愿意听的话，我想介绍一个朋友好朋友给你，这人就是耶稣基督，盼望你能够认识他。这个杜明花信中没有任何责备，没有任何的这些这个咒骂，只有关怀跟接纳。接下来汤明雄就跟他开始通话通信，总共1年多写下了20多封的信，深深的打动这个汤明雄罪犯的心。杜明花以这个妈妈哈，甚至很这个很有这份怜悯的心，就从台东去到了这个监理所去看他。然后呢这个妈妈看着汤明雄告诉他说，我原谅你的罪，并且我收纳你成为我的儿子。杜明花说，我要承认你是我的弟弟，就承认他，他们就这样子好像成为家人一样。后来这个事情呢让汤明雄非常的感动，后来他就受洗成为基督徒。他在监狱当中呢就开始学习读经，开始学习祷告，因为我们有更生团契的牧师同工定时去探访他，把福音传给他，他生命有很大的改变。他是一个重刑犯，脚镣手镣，在神面前就不断的在祷告唱诗赞美神，最后定线他是唯一的死刑，他不会反驳，也不要再次上诉，他说我是死有应得的，罪有应得的。他死前他把所有的器官都捐给20个人救他们的生命。行前呢牧师告诉他们说，等一下会发生什么事，有个演练让他知道。他就跟牧师一起唱诗歌，他唱的歌叫做我有平安如江河，我有喜乐如江河，我有永生如江河。他这样唱，一方面呢在神面前也祷告，后来呢执行前哦，他在神面前就感恩。然后呢你知道吗，在执行前呢他们都要很重要的要喝酒啊，要吃这个酒席嘛。他告诉他们说，我不喝，因为我是因为酒而误事的，我成为基督徒不再喝酒了。他充满信心，然后最后他穿了白衣白裤白鞋走向执行的地方。哇，很有信心，他知道他要见主面的。白衣白鞋代表说他的罪完全被洗净了，他在神面前感恩啊。在执法前哦，执行官就是检察官就问他说，你有什么话要说？他说我要讲5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 我要向所有被害人说，请你们原谅我，我向你道歉。他写了60多封信给这些被害者，跟他说请你原谅我。第二个，他感谢杜明花跟他妈妈传粉给他，并且谢谢他们原谅他。第三件事情，他感谢更生团契的牧者还有基督徒去探访他。第四个，他要把所有的器官捐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第五个，他谢谢所有照顾他的人，然后就走向刑台，面对这样的一个枪决一样。在这枪决前的2天，杜明花跟他的妈妈就来到这个地方。他们是平凡的原住民，但是他们白白得到神的恩典、怜悯跟平安，就饶恕了唐明雄。然后看到唐明雄的时候，就跟他一起握手。唐明雄看着他们，抓着他们，第一句喊出来就是叫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一边叫着一边哭。然后他妈妈就很难过，告诉他说：“我已经失去一个儿子了，很快要失去第二个。”唐明雄就跟他讲：“妈妈，我们在天家见面，靠主爱刚强，就抱在一起。”后来就被枪决了。当我看到这个见证的时候，我心里面就觉得，台湾的社会多一点爱，少一点恨，就很不一样。多一点爱，少一点恨，一定很不一样。只有耶稣基督的爱能够改变一个人。基督徒里面有恩惠，有怜悯，有平安。只有能够融化这么刚硬这样杀人犯，多少汤明雄像未爆弹一样在台湾的各处，谁可以拯救他们？除了福音之外没有人了。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愿神使用所有领受天父爸爸恩典、怜悯、平安的儿女，勇敢站起来，不要以福音为耻。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真实的信仰里面一定有这三个宝贝：恩惠、怜悯、平安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我们站起来祷告。